各位弟兄姊妹，我哋咧就快又过年啦，系咪啊？今日年几多啊？廿几啊？26噶咯，系过多几日咧就年初一噶咯，我哋系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嘅时候咧就系年初三啦。咁啊，记住下个礼拜翻完嚟，然后先至可以拜年咯。吓，唔好唔翻嚟崇拜咁样。好啦，又问下大家先，今年系咩年啊？咩话？人都是贪新忘旧的啦，唉，只是记得下一年是马年，其实今年呢是蛇年，我们这个蛇年呢就快会过去啦，这样。啊，我还记得呢，在蛇年的第一个的主日的时候呢，就是在跟大家讲到的，那就讲过呢，在圣经里面呢很多呢形容关于蛇啊即的地方的，这样。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啦，是不是？睇怕都唔記得㗎啦，即係可能連上個禮拜講乜都唔記得啦，係咪？何況講緊話年初嘅時候講過啲乜嘢咁樣。所以我諗下，今日都幾得意喎，蛇頭又係我，蛇尾又係我。原來呢一個啊，唔好蛇頭蛇尾啦，我哋係好頭好尾，我哋係啊。咁今日咧去到蛇年嘅最後一個主日咧，都同大家咧分享聖經嘅説話。其實我哋係啊，進入一個咧轉折期嘅裏邊，我哋迎接咧一個新嘅階段啊。其實咧，當我哋睇翻今日嘅福音書嘅時候，馬太福音第四章，我哋見到耶穌佢出嚟開始傳道啦。其實原來耶穌亦都是进入一个转折期的里面。如果我们留心一点看这个马太福音头几章那个编排和那个布局的时候是怎样的呢？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讲耶稣基督的出生，然后很快耶稣眨下眼之间就成长了。去到第三章的时候就讲这个施洗约翰他开始出来传道了。然后继续讲的耶稣出场了，耶稣出场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就是被约翰洗礼。然后当他洗完礼之后，第四章的开始就记载耶稣是进入旷野的当中，是受魔鬼的试探。其实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里面都是讲紧耶稣他怎样去准备自己去进入这个传道的生涯里面。在这个传道生涯的起点，我们见到耶稣有上帝的祝福在他身上，透过洗礼。我们见到耶稣他似乎好像都准备好了，受过魔鬼的考验，他好像通过了这个考试的一样。然后他就进入了他人生的里面这个重要的时刻了，就是说他开始去进入在加利利的地方去传道。如果当我们细心一点去看的时候，我们见到第四章，当说耶稣基督受完三次魔鬼的试探之后，然后第四章第十一节的那里是怎样说？第四章十一节这里说，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立刻有天使来侍候他。魔鬼离开了耶稣，立刻有天使来侍候他。看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不看后面，如果你停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我们想到有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哇，耶稣好掂啊，魔鬼都斗他不过，然后又有天使在这里去侍候去服侍他，想到这幅图画就是怎样呢？耶稣要做皇帝，坐在张龙椅那里，后面就有一些侍女在泼紧线啊，这样是不是？有人又煮东西给他吃，喂他吃菩提子啊，这样在这里是不是？哇，有天使去服侍他，几开心啊，这样。但是当我们一看下去四章第十二节的时候，又怎么说呢？突然之间一个坏消息就出现，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原来耶稣面对的不是一个顺风顺水的开始。约翰我们说是作为耶稣基督的先锋，在这个时候他就被当日的希律王拉了入监牢的里面。约翰这位施洗的约翰是代表着什么？是代表着深得人心的上帝使者。他的角色就是为耶稣去开展他的传道的工作。这位的使者 冇办法再为耶稣去工作啦。呢位嘅使者甚至乎连当时嘅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当时咧一班权力嘅领袖，都嚟接受佢嘅施洗。我哋见到嘅耶稣喺佢一开始传道嘅时候，佢就失去咗呢个嘅先锋，失去咗佢呢一位嘅好兄弟，亦都失去咗一个大力嘅帮手，失去咗一个嘅靠山。从今开始，耶稣就要靠佢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呢一个传道嘅生涯。有一个嘅推测就是点讲咧？点解话耶稣喺呢个时候要退到加利利去呢？小心睇呢个字，是退到加利利去。讲紧有少少好似系话佢要避开一啲嘢，佢要改变佢嘅策略咁样。原来耶稣原本在他受试探的时候，或者过往和施洗约翰一起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约旦河附近的地方，甚至乎可能是在耶路撒冷附近一带的地方，那里就是政治和权力宗教的中心。但是随着施洗约翰被拉下监牢去，他可能都要转一转，他不可以再留在这个地方。当他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遇上这个这么大的困难，他要改变他自己这个的方法。他进而去到较为北方的地方，这个加利利。加利利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可以说呢，当是一个的省，这样去看。是一个人口密度又高，贸易发达，但是就是充满着外邦习俗的地方。加利利原本是属于北国以色列这个地方来的。但是如果大家认识这个旧约的历史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公元前700几年这个地方已经被亚述国所侵吞。是这里的居民，这里的百姓是被亚述，然后跟着下来被巴比伦不同的帝国是强制是要跟外邦人一起去生活。耶稣就是进入了这个地方的里面去开始他的传道，这个是他一个新的开始，亦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我们看到第16节的时候，圣经这里又怎样讲？在这里是用以赛亚先知的说话是形容耶稣基督这个传道的开始。第16节的那里讲话，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个就是当耶稣进入他这个的目的，开始去传道的时候，原来是这么有果效，就好像在黑暗的当中带来光明的一样。第17节的这里，耶稣讲的是一个什么讯息呢？耶稣宣讲的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个就是耶稣他传道时候一开始的警方。正如刚才所说，这个不是一个顺利的开始。他去到加利利的地方，其实没有很多人去欢迎他。虽然他自己的出生地，他的乡下，这个拿撒勒的地方都是在加利利，但是我们又看得到耶稣没回去拿撒勒这个地方，他离开了，去到一个新的场景的里面。在那里他没有拍档，在那里他没有资源，在那里他没有红地毯去欢迎他，甚至乎不单止没有助力，反而有很多的阻力，而且还有更加多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在后面去等着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开始。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又学到一些什么的功课呢？我自己会看的就是说，原来耶稣他不是选一个容易的开始，其实他可以选择的，但他就选了这个有困难又有挑战的开始。我自己看到的就是说，原来叫我们生命成长，叫我们生命变得坚强，叫我们生命变得成熟的，正正就是这些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挑战和各样的磨练。 好多时候我哋会羡慕一啲人系点啊？含住金锁匙出世系咪啊？啊，有一个好好嘅家庭，有一个咧好幸福嘅环境，让佢喺当中去成长。但系亦都俾我哋睇得到，喺咁多幸福嘅背后，其实有好多嘅小朋友只系喺温室嘅当中去成长，唔能够变得坚强，唔能够变得成熟。啊！睇到呢个时候咧，我谂翻起咧，我自己咧即系读中学嘅时候一个经验。当年咧，我记得咧，我自己咧中三咧就升中四，咁咧嗰阵时就分科噶嘛，系咪？就拣咗读呢个理科啊，咁咧就要读一啲咧新嘅科目啦。咁其中有一科咧就系读数嘅，即系叫做附加数学，就系叫做咁样啊。而家冇呢科噶啦，而家已经。我记得咧，我第一次考试嘅时候咧，即系嗰阵时咧，即系唔系好习惯嘛，面对一个新嘅科目，嗰啲数又难计咁样，所以咧就考得麻麻地嘅啫。第一次考试嘅时候，咁我一睇个成绩嘅时候咧，就好错愕啦。几多分咧？唔多唔少，啱啱好49分。然后咧，我好记得当时个老师咧，佢真系咁样同我讲噶，佢话嗱，王泽棠。其实如果我俾手松啲你的话咧，就得嘅，可以俾你合格50分嘅。但我咧，正正就要你记住，你今次你系争1分你先合格，俾你知道咧，你以后你要更加努力，你要知道原来你要摆更加多心机喺呢一科嘅里边。啊，果然佢讲呢番嘅说话咧，我到今时今日几十年之后咧，我都仲记得。啊！当年中四，我第一次呢个考试嘅时候，呢个49分嘅故事，冇错。原来就系喺呢一啲艰难嘅里边，就喺一种困难嘅当中嘅时候，我哋先识得更加嘅去努力。喺困难嘅里边，我哋学习唔会去退缩。喺磨练当中嘅时候，我哋会学习到去坚持。今日咧系我哋主日学嘅主日，其实我咧就教主日学咧就唔系好多经验嘅啫，因为我以前咧就嚟自一间较为细小嘅堂会啦，系咪？又唔系好多咧，即系啲中学生啊咁样嘅。咁但系我好记得咧，当我去到实习嘅时候咧，我就要教主日学嘅，咁仲要教一班咧唔记得咗中二定中三嘅同学啦，咁样。咁咧就哇，真系好大考验啦！呢一个就真系，咁咧就一间礼拜堂咧就都几大下嘅咁样，但系咧就主学学生又唔系好多嘅啫，即系嗰班里面咧数人可能唔知好似得嗰10-8个咁样嘅啫，但系咧10-8个好似唔系好多，但系咧就个个都精英嚟嘅，即系咩意思呢？精英嘅意思咧就系、是，哇！原来啲阿爸阿妈咧个个都好显赫噶，全部都系啲咩教友领袖啊嗰啲啊咁嘅，所以呢班学生翻嚟咧。就是点嘅咧？即系唔系佢自己想翻嘅，即系阿爸阿妈因为要翻教会啊嘛，咁阿爸阿妈就去咗正堂嗰度去崇拜咯。咁啲小朋友即系都唔小朋友噶，咁呢班嘅子女咁啊点咧？咪摆佢喺主日学嘅地方咯，咁样。咁佢哋喺主学度做咩嘅咧？佢哋咧就唔系睇圣经嘅，佢又唔系听你讲嘢嘅。原来喺班房嘅里边咧，佢就喺度咧系打机嘅啫。人人咧都攞部即系游戏机出嚟玩嘅咁样，咁啊我仲好记得啦，第一堂嘅时候，唉最简单啦，即系唔好教书啦，唔好教乜嘢圣经啦，大家互相认识一下先啦，咁样系咪？但系原来你发觉咧，嗰一堂唔单止系嗰一堂，去到第二堂咧，我都未问到佢哋个名嘅，即系总言之，阿 A 就话俾我听佢叫阿 B， 阿 B 就话俾我听佢叫阿 C。阿 C 又话俾我听，佢叫阿 F 咁样，然后跟住你成班就识喺度笑，我唔知佢哋边个打边个咁样喺度。然后跟住咧就好艰难啊，即系嗰段教主日学嘅日子就系点咧？就系咧好少少咧，即系有少少咧就系、是、有少少好似求佢哋咁啊。嗱，大家有个协议啊，好冇？你哋翻嚟即系知啊，唔系你哋愿意嘅，不过你哋都好想啊，翻嚟都开心啲啊，系咪啊？你都想攞堂之后都去打波噶，系咪？嗱，不如大家有个协议啊。就一於咁樣，上堂嘅時候唔使多，你俾15分鐘我，就俾15分鐘我得噶啦，唔需要多，我唔會長過15分鐘嘅。但係喺呢15分鐘裏邊，你哋唔好打機啊咁樣。咁即係初頭啊都得嘅，係咪？但去到收尾都唔係好得啦，呢啲咁樣嘅方法都係咁樣。系啊，当日咧教呢一班嘅主学咧，真系都真系十分之艰难。 但系当我回想翻转头嘅时候咧，原来喺好艰难嘅里边咧，我又认识到咧有一两位嘅同学咧，又带俾我咧好深刻嘅印象。有一个咧，上堂嘅时候咧都一齐作反嘅咁样，但系放学之后咧，佢会同我倾下偈嘅，佢会同我有啲嘢咧，佢会帮下我嘅。又有另一位同学就系点咧？佢好少嚟上堂嘅。各位同學係，即係因為佢咧就喺一間名校裏面讀書，即係考試啊、測驗啊、默書啊嗰啲壓力相當之大嘅咁樣。佢話俾我聽咧，佢一班嘅裏面咧最低分嗰個咧嘅數學咧係幾多分咧？係90分，係最低分噶啦，係啊咁樣。所以佢用好多時間要用嚟讀書嘅咁樣，就嗰啲考完試之後啊，嗰啲時間咧就會上嚟翻下一堂主日學啦咁樣。但我呢位同學又帶俾我好深刻嘅印象喎，係一位好成熟嘅同學，同埋咧對聖經咧好有興趣學習嘅同學。呢一班裏邊咧，我亦都感謝主俾我咧一個好好嘅拍檔啊，同我一齊咧去教呢一班嘅同學。原來睇到係咩咧？喺好多艱難嘅裏邊，喺好多辛苦嘅當中，當我哋以為咧，唉。真系惨啦！呢一次，哎呀，呢次真系冇希望啦！咁样啊，原来好得意喎！上帝就喺困难嘅里边，俾你有好多嘅恩典，俾你有好多嘅出路。当我回头再望翻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原来雨过天青或者雨后彩虹呢一幅咁美丽嘅图画，冇错。耶稣基督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在加利利这个地方都是很艰难的，但是他就选了一个这样的开始。当他开始的时候，他都体会得到不是靠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将上帝的道、上帝的国去传开，他需要有他的门徒。当看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就讲了耶稣呼召有四个的门徒。可能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说耶稣呼召门徒、可能大家想起就是说、即是呼召那些做全职侍奉者那些弟兄姊妹啦，是不是？但是想告诉大家是错的，耶稣不是只是呼召那些人做传道人的。你想想，在座当中百几二百人个个都做了传道人，那谁坐在那里听到啊？是不是个个都做晒即系全职嘅侍奉嘅时候，咁边度有信徒喺坐喺度去学习呢？咁样，耶稣嘅呼召系向每一个人啊，包括咗你，包括你隔篱嗰个，包括在座当中嘅每一位。耶稣嘅呼召系点嘅？当我哋睇到第十九节嘅时候，耶稣系点样讲？第十九节话，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是不是只是传道人才会去跟从耶稣的？是不是只是传道人才会去叫其他人去到耶稣的面前的？不是的，是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可以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啊！很多时候我们理解这句的说话，得人如得鱼，就想起什么？就想起呢去传福音，是不是？叫那些未信主的朋友啊，让他呢去接受耶稣基督，接受呢这个的救恩啊，让他成为呢基督徒这样。咁咧就会觉得啊，呢、这个仲唔系传道人嘅责任咁样？梗系唔系啦，系在座当中我哋每一个人嘅责任啊！记唔记得耶稣基督临升天之前，佢颁下呢一个嘅大使命系咪啊？马太福音第28章嘅里边又点样讲？喺里边讲紧嘅就系话系要使万民去作耶稣基督嘅门徒啊！这个才是我们的使命，这个才是得人如得鱼的解释。我们是要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原来叫人去信耶稣接受救恩是第一步而已。怎样让人去成为门徒呢？怎样让人去跟从耶稣基督呢？其实这个就牵涉到是一个教导的工作。 今天是主日学主日，在这里都特别去纪念我们一班主日学的老师，又或者是负责栽培的弟兄姊妹，又或者在不同的团契小组里面做一些训练工作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人的渔夫，你都有这个重要的角色，上帝都向你去发出这个呼召，上帝向每一个人都发出这个呼召。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人人都有这个回应？我们有没有回应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其实什么是回应呼召？其实很简单，回应呼召就是等于什么？就是等于放低，放下，你要放低一些东西。我们说回应耶稣的呼召，不是说听完之后好得没问题，又跟着照回我们原本的生活这样的去过。我们要放低，正等于当日好像是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的一样，他们要放低他们的船，他们要放低他们的渔网。今天我们要放低什么呢？我们今天不会撑船，我们今天又不是去捉鱼，又怎么放低这网呢？你要放低的是什么？你要放低你的时间。今天你可能将你很多的时间投放在某些东西身上面，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娱乐，甚至乎可能是你的家庭。你要放低一些，你要去侍奉上帝。另外你要放低你的优次，可能以往你觉得有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排在一个生命里面第一、第二位、第三位，你要重新再排列过。你要放低一些你认为重要的东西，你要放低你的财富，可能你有很多的财产，有很多的积蓄，有很多的投资，是不是？你要放低，你要将你的时间，你要将你的精神放在主耶稣的身上。还有你要放低的是你的重担，你如果带着很多的重担，你很难去跟从耶稣的。你带着很多的忧虑，你带着有很多的担忧，你不可以很轻省的去跟随主。还有要放下什么？要放下你的自我，尤其是你自以为自己有聪明，尤其是你自以为自己有才干的那些，你要放下你的自我。在这里都想起有另一段的圣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但就不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其实刚好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读的经文。不过就知道可能有些下个礼拜都未必回到来了，所以在这里读定先。哥林多前书一章27至29节，哥林多前书一章27至29节，圣经这里这样说：上帝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了使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了使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一无所有的，为要废掉那样样都有的，使凡血肉之躯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听不听到啊，弟兄姊妹？当你自以为你自己好叻的时候，当你自以为自己的生命里面哇有好多的本钱，好多的嘢是可以拎出来的时候，上帝话不需要你。上帝就是拣那些愚拙的，上帝就是拣那些是愿意谦卑服侍的人。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懂得去放低。今天在这个蛇年的里面，最后的一个的主日，从这个的岁首到这个的年终，在过往一年的里面，可能我们都没有一个一帆风顺的日子，或者甚至乎可能是充满着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挑战，很多难关的时候。但是 让我哋记住，我哋基督徒所行嘅路就系一段信心嘅旅程。我哋行我哋人生嘅旅程，唔系凭我哋自己嘅想法，凭我哋自己嘅分析，凭我哋自己嘅经验。我哋行我哋人生嘅道路，系凭住信心，系凭住我哋对上帝嘅倚靠。我哋愿意去回应呢一位爱我哋嘅上帝，回应呢一位有丰富又满有恩典嘅上帝，去度过我哋每一个嘅日子。喺呢个旅程嘅里面，我哋会发现，可能每天色常蓝，每日日都有阳光，但我哋睇到嘅系有上帝牵住我哋嘅手去走我哋每一个嘅日子。当我咧预备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就谂起一首歌，一首咧由我细细个开始已经识唱嘅歌。不过我又唔知道在座当中咧，或者是我啲青年人咧，即系有几多而家识唱呢一首歌啦？呢首歌咧就是《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借明天的太阳，因为明天或许阴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如何。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管着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愿大家谨记圣经的说话，也都谨记这首歌的歌词带给我们的勉励，带给我们的提醒。愿上帝赐福大家。